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带了一份很深刻的一份感恩，今天来到大家的当中，也都一起和大家分享圣经的说话。我特别感恩，因为神给我有健康有力量，可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到去分享信息。在早一两个月，我都不肯定今天是不是真的来到，我都有和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过去一段时间大概三个月之前，我完成了一个的心脏的开胸的手术，之后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到去调理康复。在过程里面我都会挂心得不得呢，但是今天搭上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感恩，一切能够作的事情都是神所赐的恩，都是神所给的力量。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无论你在礼堂当中，或者你在家中透过网络来到去听到都好，你都要知道能够有精神力量，有机会能够听神的说话，都是恩典，都是神所赐，不是必然的事情。因此你带着感谢的心向神呼求，求神将恩典赐给你，不单单是谁讲，而是你自己在神的恩典当中去领受。好不好？在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一起再一次祈祷，我邀请你特别为自己祈祷，求神赐福你今天的晚上。亲爱的主，求你听我们弟兄姊妹向你的呼求，主我们何等需要你自己的恩典，主我们真的知道今天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是因为没有你的说话。主啊，求你上上赐下你的恩典，藉着你宝贵的圣灵将你的话藏在我们心中，叫我们更加知道在今天世上面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来到去紧紧地跟随你，也都靠着你胜过很多不同的试探，远避邪恶的事情，我们能够一生行在你自己光明的路上面。今次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一起在你的面前一起思想你自己的说话，恳求亲爱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亲自引导我们的心思，让我们从你那里得蒙恩典。我们仰望你，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在接下来的三天，我们会大家一起思想到有关于一个的信息，就是我们提到就是专一的侍奉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你会留意到特别提及专一，因为有太多可能的事情将我们心吸引了，转移偏向其他的事情。我很想回有一次我有机会跟一位另外的退休的牧者聊天，聊天的时候呢，他就一直说，他说神啊，他在我生命当中有很多工作，一生经历他很多恩典，很多很多的保守，但是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感觉其中一样是最大的祝福。我即刻定一定，听一听他想讲些什么。他就说到了今天我都是仍然很深刻觉得最大的祝福就是信了耶稣，最大的祝福就是我属于主耶稣。好像一个很陈腔滥调的说话，但是当我听他讲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是他真的深刻的体会，能够信耶稣是我们最大的祝福。信耶稣意味着我们已经属于这位的主。我记得有一次很多年之前，那段日子是比较艰难，我面对着比较大的困难，情绪都有些低沉。我记得有一次跟一班弟兄姊妹一起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到默想一些的经文，我就提出一段的经文，就是圣经的以赛亚书第43章其中的第一二节的经文。当时我只是想着带领弟兄姊妹默想，但是都有一个空间自己安静，自己都重新再默想这节的经文。当我自己一路默想的时候，圣经就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当我自己一个人在弟兄姊妹当中，我都去想翻很多很多自己的经历，突然间一句说话，你是属我的，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我深刻地知道，如果我是属于主的，他一定会保守我，他一定会在一切情况之下看顾我。前面的路或者会有一些我预料不到的，甚至会崎岖的路，但是他一定会拖带我。他呼召我不是要什么做什么大事什么工作，而是让我属于他。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生人梦的最大的福气，是因为我们是信了耶稣，我们属于主耶稣，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也都不再是罪的奴仆。你和我是属于主耶稣，因为我们属于主耶稣，圣经很清楚讲一件事情，我们理当一生专一的侍奉一个主。这个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圣经提出的方向。在圣经我们上次提到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里面，我们熟悉这节圣经，但是留意圣经特别提及到最后一句说话，讲他说是你所当然的。经文原来的意思包含了一个很清楚表达一个合理相称应当有合适的一种的意思。既然我们属于主，领受主给我们那种生命的恩惠，我们属于祂，我们就应当合理地去侍奉祂。因此基督徒人生的目标就是一生去听从主，侍奉主。人生的目标就是一切情况之下都是要去侍奉祂，亦都意味住你认定祂，唯有祂是你生命的主，一切的事情按祂的意思来到行事。当我们刚才读到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的时候，你一定会记得圣经提到话，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你一生侍奉主的时候，这个就是新约基督徒的祭品，对神的献祭，对神的敬拜。因为你知道就是你的生命是属于主，而你就会很自然地体会到，这个不是属于我，是你当是属于主的，因此将生命献呈给主。因此下底的经文跟住的十二章以后的经文一路提到基督徒很多恩赐的侍奉，很多我们的品行的表现等等，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透过不同的工作或者生活的表达你都去侍奉主。圣经就提到一个是你和我应当有的献祭，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侍奉在经文里面含有一个的敬拜的含义，原来的文字可以译做侍奉 service 或者是敬拜 worship， 也都意味着你每一天的侍奉就是你生命对上帝的敬拜，你每一天你都向神献上你的敬拜，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你再想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侍奉敬拜不单单是说、哦、我要为神做些什么工作，做些什么的事情，你发觉在一个侍奉的含义里面一个很深刻的意思就是凡事听从主。无论个环境好像很不利，或者很难做到，或者要付大代价有所牺牲，但是个方向仍然是凡事遵从主。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的营会见到一位的弟兄，这位弟兄穿一件 T-shirt， 背后就写着一句英文的说话。那我看的时候啊，我说好好喎、啊、英文说话说 A man after God's heart， 一个是合神心意的人。那我都想挑战他，你怎样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啊？那后来我们就看了圣经，圣经是说大家都会看到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提到，当时神赞赏大卫， 在众人当中神拣选了他，然后圣经就说这个是神所拣选的，是合我心意的人，就是 a man after God's heart 的意思。然后跟着就说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为什么他能够可以讨神的喜悦呢？为什么他能够可以跟随神侍奉神呢？是因为他立了心志，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遵行神的旨意。各位弟兄姊妹，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去以你的行为去敬拜上帝，亦都每一次当你同众弟兄姊妹一起，亦都在神的家当中，我们希望很快脆有这样的机会，你都一起敬拜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以赞美以奉献你的声音、你的诗歌、你的生命、你的金钱，这些的表达你都去调准你的心思向翻神，也都重新更新翻对神的委身，在敬拜的时候重新表达我承认我是属于主的。因此在敬拜的时候，无论在整体的敬拜崇拜，或者在你生活上面，是侍奉主的人，以你的生活、你的行为和你自己所领受的属主的救恩是相称的，是配合的。我们今天一起会读一段的经文，生命记的经文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面是需要常常出现，因为它里面带着很重要的提醒，引导你怎样来到去常常的专一的侍奉神。在生命记第八章，大家会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漂流了多少年？40年。在40年的里面，他们就快完了这个旅程，就快入到迦南地了。在迦南地之前，摩西是一个摩押平原的地方，来到向着新一代的在旷野成长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当时的百姓，再一次申述神的诫命《申命记》。在过程里面很清楚摩西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将快去到应许地，但是面前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你们的心会因为这个新的环境会转移了偏向别神，你的心转移了不再去侍奉神，所以摩西特别要在一个地方语重心长也要跟他们说，你们要听神的说话。今天位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处境，但我们要小心听摩西的说话，因为同样对我们今天重要，同样是对我们今天有重要的讯息。在我们今天香港的环境有很多转变，甚至人会觉得是一个动荡的日子，但在这日子环境很多转变，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仍然要跟随主。刚才我们提到在这个时候，可能你会发觉周围环境有一些新的挑战是以前没有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留心一件事情，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如何防止自己的心转移了，不再是专一的侍奉主，而转移去侍奉其他。在摩西在申命记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我们看下低这里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摩西劈头第一句就清楚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接受，你们要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给你们的诫命，要谨守遵行。为什么？他说如果你想你们能够可以得到神的应许，能够存活有命有生命继续，如果你要能够可以进入一个兴旺的状况，人数增多，各方面丰盛，这些一切一切是神应许了给你们的，不过 呢啲一切你能够得到与否，系完全在于你有冇遵从神嘅吩咐，有冇遵从神嘅说话，决定咗你系咪真系能够得到神呢啲一切嘅应许。而且个关系好明显。然后跟住第二节佢继续讲，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第一苦练你，第二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在遵从主的路上面，你发觉有一件事情一定不可以忘记的，就是过去曾经经历一些困难，或者一些我们称为旷野之路。在那些日子里面，你记不记得神是曾经苦练过你？这个苦练有些经文译做叫你受苦，或者说叫你降卑 humble you down。 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神透过这些事情是叫你懂得谦卑下来，以致你真的知道去跟随主，去信靠主。你会发觉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通常都希望人给一些答案，究竟怎样去解决这个困难，消除了一个困难。但圣经这里没有讲到神怎样叫他们解决的困难，但是反而提醒他们，无论如何你们要遵从神的说话。我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关心的就是要有一些平顺的日子，希望有好的前途，我们都希望能够享受到富足，享受到各种的乐福乐。但有些时候你会见到在你身边的人，包括可能是你自己，有时候有一个试探，如果得不到的时候，很想用一些方法，甚至有些时候不择手段，很希望能够去得到想得到的一些的富足，一些的平稳。但是相对来讲，上帝他不是关心这些，或者说他更关心的是你不能够能够成长，能够成熟。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如果你和我不能够专一的侍奉他，我们将来不会有真正美好的前途。我们想即刻就去到那条美好的路上面，甚至不择手段，但是神告诉你，就是他要你遵从他，否则就算你去到，你都不会得到有真正美好的前途，美好的祝福。所以你发觉当圣经里面提到，你知不知道上帝在过去用很多的心思要你去苦练你。然后在下底其实第五节有同样提及一件事情，就是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要你常常去想翻上帝很多时候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去管教你。当然圣经所讲的管教，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犯错走错路，所以神要用一些的好像惩罚的方式来到管教我们。但圣经在管教的时候同样讲到一些，不一定是你犯错犯罪，是源于他对你一种的磨练而给你管教。但是圣经特别提到这种管教是人管教儿子一样，意味着这些管教背后是一份的爱来的，是一份神自己的恩赐来的。我最近看约伯记，我自己路读约伯记的时候，特别都体会到约伯真的面对着很大的苦痛。大家都会记得先讲到一夜之间所有子女死了，他的一切的财富完全的消失，他身体是长满毒疮，受到很多很多的伤害。但是当我再读的时候，当我读到第七章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说话很深刻地来到去感动我，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约伯当时他向神讲，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晨去监察他，时刻的试验他。当我读到这句说话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间一种的感受，没错，如果我们犯错，神大概可以不用理会我，甚至立刻给我有一些的审判或者惩罚。 但是上帝他竟然在那些时刻改变这些的惩罚的结果，让惩罚成为了一种对我们的生命的管教，叫我们能够可以得到成长。他关心我们，他留意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去炼净我们。这个正正是上帝他要成全。本来旷野之路是因为百姓他们不能够相信神给他们的应许，不愿意去到迦南地，因此他们漂流四十年。本身是一个好像是灾害，但在神的恩典当中，让这个灾害成为了我们生命的宝贵的磨练的机会，而带来给我们生命的成长。我想翻一位我认识的宣教士，他本身在东欧里面做宣教的工作。有一次他分享一件事情，他说他自己在一个地方，但是在偏远的环境呢，有几间华人的餐馆，他都过去来到去帮助他们。咁其中有一位嘅餐馆嘅老板呢，佢就信咗主。咁佢好开心，宣教士好开心，所以呢就係继续再联系佢。不过因为太远，唔係几方便常常去到探佢帮助佢。有一次听到个消息，就係一个宣教士通知佢，佢话我好唔掂呀。咁点样唔掂呢？就係因为佢哋所身处嗰个国家呢，治安情况麻麻地。他们的餐馆不是被贼打劫，而是有当地一些警察一个月之内三次走去查察他们的餐馆。去到的时候周围看，又说那些不合规例，那些就不合规格。总之在这里浏览一轮之后，最后你给点钱他就走了。一位初信的弟兄，他觉得很艰难，给了一笔钱他真的白做了。但是一年三次，然后他说我已经几个月没得收入了，全部给了他们了。这位宣教士听见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担心，担心他会不再愿意信主，因为刚刚信主就好像很多困难出现。后来有一次他再很远程地去到探他，探到的时候战战兢兢，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好不开心，就埋怨上帝这样待他。一坐低的时候一倾翻件事情，是完全想不到一位的弟兄都是初信的，竟然他将一句说话讲了出来。他说我读圣经，圣经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命是应当被称重的。这位宣教士一听见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感恩，他知道这个是很奇妙上帝对他的帮助，让他能够读到这段圣经，而且能够接受神有他自己的计划，有他自己的旨意，而他在当中仍然去信靠神，仍然继续愿意去侍奉去敬拜这一位的上帝。各位弟兄姊妹，你发觉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出现，是神要去叫我们受苦，但是在当中管教我们，叫我们蒙恩，叫我们蒙福。当然圣经里面再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在过程当中要试验我们，很多经文亦做考验，因为里面包含了考验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但是我们会问，是不是神都不知道我们里面怎样，所以他要找方法知道才能够决定我们将来怎样呢？当然不是，纯粹知道我们生命的状况。但你发觉这个试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神去试验去考验我们的时候，是引发出我们内心的良善，也都是让人在行为上面去证实他是真诚地来到去侍奉主。这些的困难是帮助我们更加确立了我们里面一些蕴藏住的一些的美善。我想到有很多现在电视上面很多一些的关于一些烹饪的课程啊，一些的节目的。有一次留意到一个很 好出名嘅厨师，佢好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呢啲食材你可以买最上等嘅食材，点啊点啊点样？但你最重要加几多几多份量嘅盐，因为你加上去之后咧，系会将呢啲食材嘅美善或者美味可以调出嚟。调出嚟，我谂广东人先明白系咩意思。但系佢就咁样讲紧，就系、是、其实你咁样做嘅时候，将嗰啲蕴藏嘅好处、食物嘅好处咧，系充分咁让佢发挥出嚟。我相信上帝好多时候都透过好多嘅考验，要帮助我哋将生命嘅美善能够可以坚固出嚟，以至能够成为我哋生命嘅祝福。一位弟兄，我认识佢。呢位弟兄佢喺公司环境里面其实都一个好重要嘅岗位，佢系人事部嘅主管。但系意想唔到就系公司出现咗一个好大嘅困难，要裁员啦，经济好大嘅问题。当然佢系人事部主管，佢要负责呢件事情。大家可能都会想象到要叫自己嘅同事离开系一件好艰难嘅事情，都知道佢哋冇一份工唔知点算。在那个时候他就会心里面一路都是问着一个问题，这个时候神喜悦我怎么做呢？当然他大概可以自己为了自己的份工，他尽量做好，照老板所要求的尽量做完之后，老板就可能更加欣赏他，又或者他为了自保，为了去其他的事情，就他就只是顾着自己来到行事。但我留意到一位弟兄有一件事情他做，就是他好想冇错要裁员啦，但是无论点都好，要帮助弟兄姊妹能够佢啲同事啦，能够可以找到另外嘅工作。所以他不断就算冒咗老板嘅即系责骂都好啦，一路尽量系可以申请多一啲时间，俾我多啲时间可以处理到噶啦。在那些时间里面，他就向他所熟悉的一些同行的公司一路来到向跟他们说，你的公司需不需要这些员工，然后就尽量将他们转介去其他这些的公司里面。当然不一定是全部都可以得，但有很大部分的人能够找到工作。就在那段时间里面，老板接纳他，将时间延后，但是过程当中这位弟兄就帮助了很多这些被辞退的一些同事。当我听到他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体会到没错，他面对着一个的考验，但在考验当中他更加知道他凭着信心行主的路，行主的道路。他不去埋怨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他更加留心怎样行主的路，以致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生命的美善更加表达出来。当然在我过程里面，上帝当要考验你和我的时候，圣经在下低第三节，我想大家再看回第三节。如果你看到荧幕，不如你和我一起读出这句话：他苦怜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发觉圣经一句说话好特别咁样讲，佢话任你饥饿，好似好不近人情，任你受伤害。但呢个嘅任嘅背后，其实有一种更大嘅爱喺度。如果你知道你嘅孩子要面对一个手术，这个手术他会很痛，他会很辛苦，但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找他进入医院，要他接受这个手术。其实作为父母的一定很痛，但他知道如果不是这样做，这个孩子会失去生命。当圣经所讲到任我们饥饿的时候，背后讲了神的爱。但是神用的方法就是用以色列人所不认识的玛拿供应他们，用一些他们都不会想到的方法来供应他们。 为了要他们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叫他们明白一件事情。当然这个食物不单止讲当时的玛拿，这个食物也可以代表就是你和我今天可以自己寻得到的一些的供应，生活上面我们可以得到的温饱的环境，这个可以是我们的食物。但你发觉先就讲到就是这些的过去在以色列经历当中他们是能够掌握得到的，在埃及地虽然为奴，但是他们可以有人有食物，所以他们突然间发觉过去的一些有的保证突然间好像是失去了。而出现的是什么？出现的是旷野，环境改变了，一切的保障突然间消失了。我想大家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起你现在所身处的环境。我不知道你的处境点，或者你是未必直接受影响，但肯定 在新冠肺炎的状况之下，很多人香港其实已经是一个 很相对少的影响的一个城市，但是我们都感受到那种的冲击。我認識一些弟兄姊妹，一些朋友講翻就係、是，冇錯，平時一份好人哋好厭善嘅工作，飛機師，一啲好穩定嘅崗位，突然間會失去咗，突然間想唔到一路嘅儲蓄都好好，但喺個情況之下一路下降，本來自己嘅生意做得好好，賺好多錢，但而家要收縮啦，連租金都交唔起。或者是平时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旅游，因为在繁重的工作里面，很多人讲佢赖以安慰嘅，就是每年起码都有三几次长短的旅行，咁就可以有一种盼望继续拼搏啦。但突然间一切都失去了，而且你发觉喺呢段日子。香港人的精神状况差很多，很多数字大家看到香港人的抑郁的数字，那些的现征象出现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们都会说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随便接触，有时咳两下很害怕，整晚睡不着，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都中了招。突然间个环境好似好不安，好多令自己好挂心嘅事情，好似神带我哋进入咗一个旷野，或者话喺个旷野当中，神有一个好深刻嘅心意，就系佢要我哋真系再一次知道整个嘅生活环境唔系喺我哋自己嘅掌握当中，要清楚地知道我哋自己嘅无助。我哋本身系无助嘅，以色列人佢哋喺旷野里面，神带领佢哋入咗去呢个旷野嘅地方，供应咗佢哋所需要嘅粮食玛拿。但你发觉神冇话要将一啲肥沃嘅土地俾佢，亦都冇话咧系啊有个鱼塘养满晒鱼嘅嘢喺度食啦咁。佢只系每一天限量咁将玛拿。赐俾佢哋，但呢个限量嘅玛拿系足够佢哋每一天嘅需要的。因此，当佢哋每一次食玛拿嘅时候，佢哋都会系睇到一件事情，就系睇到玛拿其实系不断系不断系一个提醒嘅信号，一个 reminder， 一个信号喺度话俾佢哋知道，其实我哋自己本身系无助嘅，系需要每一天去仰赖上帝。不断地告诉自己听，你要仰赖这位的主。我又想翻起很多年之前，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经历，就是我自己和太太去外国读书，我读神学，太太再在当地读书。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很紧张，我们尽量去预备，但是只能够预备到一年的经费，就其余嗰几年都唔知会点啦，但系我哋就都好清楚感受到神带领我哋去。当时我哋去到加拿大嘅地方读书，去到嘅时候，我哋 就諗呢一年嘅錢用完之後會點咧？咁當然首先第一步都要將筆錢擺咗銀行度先咁。但係永遠唔會諗到就係去到銀行嘅時候望一望有冇睇錯啊？年利息一年係唔係兩厘？係二十厘，一年係20%。我哋从未见过啲咁高嘅利息嘅一个嘅状况。咁我哋就喺嗰个时候諗，如果我哋筆钱摆咗喺度，我哋每个月淨係食嗰啲嘅利息都有一定嘅足够。因此喺过去嗰一年里面，我哋一路咁嚟到去，一路每一次用一啲嘅利息嚟到去维持生活。唔需要即刻用到嗰个嘅本金。但是每一次的感受就是是神给的。是神给的。如果不是他赐，我们怎么可能够这样，那笔钱仍然摆在这里，但只需要用那些利息就可以维持到个生活呢？在一年之后，我们计一计我们那个笔钱，在过程当中也都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的需要，是特别来到支持我们一些的经费。我所数竟然那笔钱大过我哋初咗去嘅时候所拎佢嗰笔钱。谂翻呢件事情嘅时候，我就想翻好多弟兄姊妹都咁样经历。上帝俾我哋有考验，但佢未必用我哋所想象嘅方法嚟到去帮助我哋。用一啲你想唔到嘅方法，但系却系俾你知道你自己嘅需要，俾你不断嘅提醒，你需要每天每天依赖上帝。仰望佢自己嚟到去走你嘅生活嘅每一步。我头先提及我自己呢段时间再做一个手术，喺手术期间，好多弟兄姊妹都会有一啲做手术嘅体验咧，就系完咗之后喺深切治疗室或者出嚟之后都好，好多时候啲嘅喉管咧需要插喺身上面。我系当时有系六条嘅喉管咧。插在身上面，啲人就話你插滿咗天地線啦咁。咁但係喺嗰啲情況之下咧，你自己係動彈不得。我稍微要移動一下，我需要有護士姑娘佢哋幾個人一齊將張被單一齊咁托高，然後將個線去另一邊。我想挨上床嘅時候，亦都需要咁嘅步驟先可以做到。当然你可以想象其他好多嘅生活嘅细节咧，都一定需要人嘅帮助。喺嗰啲时间，我系深深嘅体会，其实人可以好软弱。如果唔系主每一天嘅保守，我点能够可以嚟到去侍奉？点能够去跟随？圣经提到神用一啲我哋想唔到嘅方法，但系你会记得头先我读嘅时候，圣经就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一个好的环境或者足够的供应，而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但你会知道人只是想有食物或者有顺畅的环境，丰盛的丰富的供应，但是不要神的话。这两者一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发觉人自然就会想要前者，唔要後者。我就講一件事咧，就係、是、幾年之前我去過一個嘅監獄，嚟到去有啲監獄嘅報道，同一啲囚友可以傾偈探望佢哋，一齊聚會，可以帶領佢哋唱詩歌，同埋係有啲信息咁樣。同佢一齊唱詩歌嘅時候，同佢一齊唱信靠主。唱詩歌嘅時候唱信靠主，主賜我哋平安同埋喜樂。信靠主得平安得喜乐。唱唱我就突然间我发觉喺在座嘅唔少嘅囚友好开心笑笑口咁一路唱。咁但係我哋听到嘅时候呢，我听到佢哋唱乜嘢呢，啊好啊，信靠主得饼干得可乐㗎咁。啊佢哋最想得到嘅係饼干可乐多过係平安同埋喜乐。我唔怪责佢哋，只係心里面体会到人的内心很多时候就认为人活着必须靠食物，必须靠一个富足的环境 必须靠平顺的生活，但是却不要听神的说话。直至到有些时候，当你有一些富足环境的时候，你反而体会到这些不能够真正的满足你。有位牧者，他有一次跟一班比较富裕的弟兄姊妹就是查圣经。在查圣经的时候查到传道书，大家知道传道书一路讲紧虚空的虚空，就算你有几多嘅财富都系一个虚空嘅情况。佢话平时同人哋弟兄姊妹查圣经查传道书嘅时候好难有共鸣。但呢一班弟兄姊妹佢哋都大多数系啲比较富裕嘅背景。佢哋都一路咁样讲，佢话真系啊，我哋经验过好飞黄腾达嘅日子，但系发觉如果冇咗神嘅话，仍然觉得好似好冇意义，觉得生活冇咗方向咁样，都唔知点样嚟到去生活先系觉得好。佢哋好明白，就算有好多富足嘅生活，但系唔能够有上帝嘅说话，佢哋仍然系贫穷，仍然系困难。但系你会体会到，好多时候，当一个人当佢喺困难当中，佢坚执住神嘅说话，而你见到佢嘅生命系富足嘅。我好欢喜讲一位姊妹，我都想再提翻佢嘅事情。一位喺多年之前，我喺中国嘅内地喺东北嘅地方，我好记得同你倾偈。一位姊妹发现佢系一位嘅医生嚟嘅，佢喺当地一间嘅医院里面工作。咁佢同我讲，佢话我哋喺当时啦，院长有好多方法赚钱。佢就同我讲，佢话我哋嘅经济情况麻麻地，要帮医院赚多啲。如果唔系，你份工都好难保得住。佢话以后咧，有人嚟睇医生咧，要尽量帮佢安排多啲嘅检查，唔需要做嘅做埋。大家明白嗰个原因啦。帮佢做多啲检查，如果要做一个嘅即系一啲药要俾佢嘅，就开俾佢。不过尽量帮佢再做个小手术，等佢可以有啲手术可以做下。如果要做小手术嘅话咧，帮佢安排大嘅手术。咁你同埋我就可以即系快快乐乐咁嚟到继续工作啦。咁呢位姊妹听到嘅情况，佢好明白。背后其实是想尽量利用好多机会来尽量赚病人的钱，但是不必要的都做。一位的姊妹就说，当时我拒绝这位的院长，他说我有信仰，我知道上帝不喜欢。这位的院长跟他说，他说好啊，如果你不做不要紧的，我找第二个做，不过你要负担我们的损失。因此他之后他人工就被减了一大截。接二连三两三次院长提出这个要求，他的薪水也都因此一步一步地来到去减息减少。我好少是问人你几钱薪水啊，但是那次我都真的忍不住，我就跟他说，姊妹，你不介意我问你现在你有多少薪水？他说最初的时候，这个都好多年前了，我有3000元，现在我还有800元一个月。我见到他的时候有些肃然起敬的感觉。我问他，那你怎样维持？他说我感谢神，我能够有机会去服务，继续服务的病人。我生活艰难一点，但都可以。但我想继续的服侍很多患病的朋友。或者有些时候神容许我们没有食物，但是几时我们仍然遵守神的说话，仍然是靠着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至终是真正的蒙福。当你再读下去的时候，第四节里面再讲到一件事情，在第八章第四节，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这件事情大家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 在旷野当然买不到新衫，就算你要找些地方织些布给自己，你都不可能可以在一个迁徙的过程当中留下你做哪些事情。但是因为他们听从神继续行，神用很奇妙的方法解决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得到保守，所以他们的衫竟然40年没有穿破，他们的脚没有肿，意味着他虽然行很多路，但是神保守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做到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最近也都在看一位宣教之父的一些传记， William Carey， 威利克廉先生，我不详细讲，但我讲一件事情，就是一位的很重要的宣教人物曾经在印度带来了重要的宣教影响，他翻译了有六个印度语文的圣经新旧约，然后20-30个其他语言的圣经或者部分的圣经。但是当他预备去工场之前，他挣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去到一个农庄，是做一些农务或者是园丁的工作，但是他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觉很困难，因为他有一种特别的病，就是太阳敏感症，他会全身在晒太阳之后呢出很多红疹，很痛很辛苦，但是他尽量忍耐，直至两年之后他一定要辞职，不可以再做这份工，他不可以继续。但正正在这个时候，一段日子上帝很清楚感动他去到印度的地方，大家知道印度的天气怎样，印度的太阳那种照晒的情况，我记得有一次去的时候，我出个飞机，我即刻觉得自己入了一个火炉。但是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当克利威廉先生他听从神给他的引导，他心里面愿意去信靠上帝，在他引导40多年的日子里面，他完全没有太阳敏感问题，而且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成全刚才所讲很多很多重要的服事。或者我们都会常常都觉得我们要面对现实啊，有些很多人告诉你，你识时务者为什么啊，俊杰啊，要做俊杰，不要呢就是即不理个环境啊，咁甚至告诉你，其实一切都是在于环境的，环境应该这样转变，你就不快点去找方法，你就不去做一些其他事情，还是集中在现在这样的方式里面。不是，一切不在于环境，因为神的说话立定在天，神的说话是会确然出现，确然成就。而你同埋我在这些情况之下，当有环境的转变，相信他的应许，亦都按照圣经所引导我们的行当行的路，在这个时候你同埋我就可以真正活着。这个正正是在圣经里面一路咁嚟到去摩西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同埋今天我们要常常记得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一句说话我们都会常常讲的，你一定记得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再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再看下低的时候，我们看了一部分呢，你会留意到下低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第11节里面开始提到，就是关于他们去到一个很顺利的环境之后会怎样呢。而下面的第6节、第8章、第6节、第7节，圣经就提到说，你们要遵守神的道，然后跟着解释为什么呢？你要遵守神的道，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你说没事啦，去到咁辉煌咁美好嘅一个应许之地，应该欢喜快乐，唔使再担心啲乜嘢啦咁。但係正因为你要去到美好之地，
你就更加要留意遵行他的道。第十节，你会留意到圣经讲到，就是你要小心，你吃得饱足的时候就要称重神，因为吃得饱足的时候突然间忘记了是神将这些一切赐给你，因此称重自己。而称重神就表示他是承认其实是神赐给我的，因此去感谢他，去敬拜他。在去到一些日子，你会发觉不一定是困难，反而是好像风调雨顺，很多很多的好处，很多的发展。但是摩西更加提醒百姓，就是当你去到一个环境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你会忘记了神。下低圣经八章的第十一节，继续你到讲一件事情，他说你要记得，记得是神给你的律例典章，我所吩咐你的你不要忘记。跟着讲，恐怕你吃得饱足，你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忘记了去遵行上帝。或者你说得了，我会记得，我会知道，但我见到有太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在顺境里面，我们会忘记了神。或者我们很多时候都向神祈祷，神啊，求你将这份恩典给我，但领受恩典之后，我们就会忘记了神，忘记去听从祂。好像我们常常讲句话，我们很喜欢有 gifts， 但很快脆会拿到 gift 之后就忘记 giver， 不记得那位赐礼物给我们的上帝。我讲少少我自己，在这段时间我要接受第二次的心脏的开胸的手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深刻的一种体会和感受。其实在做了一次之后，想着大概都可以一世都可以平安，因为照很多统计呢，做过一次心脏开胸手术的人有八成是不需要再做，一世都不用再做。但想不到我就是那余下那两成之一。当我第一次做完之后，我的身体稳定很多。过去那是第一次，十年之前，十一年之前，在那段时间里面，我自己发觉我很感谢神，神给我有很多工作的果效，神赐给我有很多新的经验，一路累积，身体都不错，一路可以来到去作工。但是去到稍微后期的时候，自己比较年长了一点，但发觉自己对自己的能力是多了很多挂虑。那这个是我自己都察觉里面容易了挂虑很多事情。当然我都会承认自己软弱，表面上多了一些谦卑，但慢慢我发觉我自己里面有另一种的骄傲出现了。是什么的骄傲呢？就是我发觉自己里面一种的思想，就是过去的健康能力或者成果都是在乎我有健康。现在我能力开始减弱了，所以就不会有以前那些的成效，因此很多挂虑。整个的思想是维系在自己那里，觉得在乎我，所以现在好像不得了，是因为我没有了以前有的那种健康。即是说我所得到的，无论是工作的果效或者各样的成长，是在乎我自己的健康，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的作用。当我今次再接受第二次的手术的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我去回想回整个过去的发生的事情，很深刻知道这些岂不是全部是神所赐 的力量吗？岂是在乎我自己呢？神给我再一次看到自己的软弱，而给我再一次调整自己的生命去承认祂。纵使是软弱，但是知道不在乎你刚强或者软弱，神仍然有祂自己的工作要成就，祂要做的事情。 在这里我跟大家讲多、一位的同工他的见证，就是因为在这段时间我常常想起一位的先贤 Eric Liddell 李爱瑞先生，大家都知道在疾风烈火的故事里面，一位曾经是、做过宣教士的，在他之前在他、这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当中，他是200码金牌的一个很大的热门的人选，但因为他要敬畏上帝，他不愿意在主日的时候参与赛事，所以他是退出这个赛事，大家知道这件事。但后来他是参加了400码的赛事，当他参加400码赛事的时候呢，是不是他熟悉的一个、距离，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你跑不到那么长，你多数是习惯短跑，但在他心里面他只是知道我愿意跑，我很想能够荣耀上帝。他描写他 那段的经历，他说当我跑第一段20码的时候、200码的时候，一路跑的时候他觉得很有把握，因为他都很快，但是去到第300码的时候，他发觉这个不再是自己，他觉得要能够再继续跑完全是神的保守，神的工作，因此他的心更加是一种依靠神的心来到去跑。有些有读过他的传记知道，这位的跑手是跟一般跑手的跑姿是很不同的，一般就会将头稍微向下垂一点，尽量减少那些的、风的阻力，但是他是抬高的头跑，很阻风，但是似乎他的心里面很想向神表达，我仰望你，我依靠你的心来到去跑。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Eric Liddell 他跑完了400公尺或者400码的一个赛事，在过程里面他拿到冠军，而且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每次我想回他的时候，我就想回在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的所作的工作，我们所行的事情是都在乎我，是不是我能够有力量做，是不是我能够可以有那种智慧去处理。但是圣经同样这样提醒，当你将来有金银满屋，当你有财富增加的时候，当你有力气健康的时候，要记得你不要忘记一切是出于上帝，是上帝给你的一切的恩惠，你在当中要全心的来到去遵从他给你的吩咐，你可以继续的蒙恩。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几时会被试探忘记神的时候，会陷入了一个新的危险，就是人的心就会开始去转向别神，转向其他的偶像，其他的依靠。当你忘记神，不会是在那里停止的，往往就是当人忘记神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找其他的依靠，或者是自己，或者是其他，而因此不再能够去遵从上帝，在生活很多事情上面不再能够去侍奉他，去敬畏他。最后我们看埋第19-20节，在下低去到这一段的最后的时候，第19节，我都请大家一起读一读，好吗？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他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有一次我同一班、新受浸的弟兄姊妹坐低倾偈，讲佢哋信主嘅经过。一位大学生好年轻，佢刚刚受浸，但佢讲一件事情俾我哋听，我常常记得。佢话乜嘢呢？佢讲到佢以前喺家庭成长嘅时候， 得唔到父母嘅爱护，所以常常都好想能够有人爱锡佢。喺佢信咗主之后，佢会好开心，因为好多弟兄姊妹喺佢身边。但系慢慢佢觉得好多人同佢关系好似好疏远咁，所以佢有好多方法一路向神求神啊，求你俾我有好嘅朋友。而佢自己就不断嚟到去联络好多人，一路所谓搲住好多嘅关系。佢就话喺嗰段时间里面，越嚟越担心，觉得人都唔系好中意佢，唔系好爱护佢、理会佢。后来佢发现自己发生一个嘅一种嘅病患，一个惊恐症 （panic attack）， 无缘无故就会好惊嘅，只手出晒汗，个人喺度猛打冷震。佢话嗰啲时候，当佢预备入去嗰个演讲室，预备上堂，预备见到好多朋友。但是其实他里面很害怕，害怕到不敢入他的课室。有些时候想跟人一起吃饭，但是里面很害怕，在震抖的时候他只能一个人躲在厕所拿着饭盒在那里吃饭。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那时已经信了主，但是里面有一种 很大的渴求，希望上帝将朋友赐给他。所以他继续祈祷神，求你将朋友赐给我。有些时候他不断打电话给人，不断跟人家倾长电话，人家说放啦，不倾啦，他都不肯放手。就是这样过了一段日子之后，他有一次他在一次搭地铁，地铁的时候周围很多人，但是在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心里面想，就算你有很多朋友，那又会怎样呢？是不是真的一切问题就会解决呢？你信了主，为什么你不去真系嚟到信靠主，知道佢会成为你最大嘅保守。喺嗰时候，佢话佢喺地铁里面，佢好简单一个祷告，佢话神啊，我唔再咁样求，你按你嘅心意待我，我感谢你，我系属于你。就系一个好少嘅祈祷之后，呢位姊妹讲，佢话当时我完全意想唔到。有一股暖流是来到我身度，将我好像四面包围住咁。突然间好宁静的一种感受，周围仍然好多人，但是感到一种的宁静，感到那份的爱，那份的温暖是充满住他的内心。不单止这样，在那次之后，他的 panic attack 是完全消失了。他没有经过什么的治疗，是消失了。而且在过一段日子之后，他当时在个场合跟我们说，我现在有四个好朋友。我不会忘记位姊妹所分享的事情。很多时候当我们很想能够得到一些我们觉得不可以没有的食物，当我们坚持这样做，但是却是违背上帝，不能够去侍奉他信靠的时候，上帝好像硬着心肠不给我们，但是其实他渴望我们更加知道去紧握住神，去遵从他。以色列人本来是在平顺的环境的，在应许之地，但是他们只是找紧神所赐的食物，因此这经文告诉我们知道他们后来灭亡，不能活着。一个原因就是这句说话最后一句，最后尾一句，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用一些时间一路地讲一段经文，我想跟大家最后两句说话。这个不单止是历史，是今天神对我们讲的说话。不要以为在艰难日子我们就可以呢就会困难了，但是艰难日子原来是可以蒙福，平顺的日子也都可以灭亡。个关键就是在于你是不是愿意将你的眼睛着眼在神的说话上，是听从他的说话，而不是着眼在这个环境。 环境会改变，环境会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出现，但你要记得，人活着是在乎你听从神的说话，专一的来到侍奉祂。我们一起祈祷吧。我请大家可以在你的座位你为自己祷告，求神给你在一切处境之下，你继续的专一的来到去侍奉祂，留心凡事遵行祂的旨意来到生活。我们同心祈祷。天上的主，我们感谢你爱我们，所以你容许有患难、有恶劣的环境临到我们，但是主啊，你的智慧和你的大慈爱将这一切转化成为了对我们生命的磨练，叫我们从当中得着生命的成长。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真的知道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是那位信实的上帝，就俾我哋无论喺咩处境当中，我哋决心留心凡事遵从你嘅旨意行，好多不同嘅抉择，好多不同嘅行动系按着你嘅心意。主啊，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至终得着你要俾我哋真正生命嘅祝福，能够领受你俾我哋真正嘅富足。听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